弟兄姊妹平安。我看了一看，以为上个礼拜爱心奉献会增加很多啊，也没有。但是呢，我相信不是一次的事情。也许上个礼拜弟兄姊妹们听完道，上个礼拜讲道讲什么？我刚才要问的，上个礼拜讲道讲什么都忘记了是吧？我们特别讲到以色列人中间一些特别的条例是吧？讲的爱心，弟兄姊妹彼此相顾的事情。那我相信我们爱心基金会慢慢增加，而且弟兄姊妹慢慢会发现神把一个超然的爱放在我们里面。不仅这样，我也希望我们教会里面关于奉献情形有机会的话，我也要有一些教导。因为刚才我听领事的弟兄说，这个奉献的钱是为了教会圣工之用，这个太狭窄了。教会的钱不是仅仅为了圣工之用，这是我们向着神的敬拜。我们有机会要讲这些事情。怎么样，我再问一次，有多少人读经进度赶上了？生命记都读完了，罗马书都读完了，有多少人请举手？有些人赶上了啊。那很抱歉，上个礼拜我们漏掉写要读加拉太书，因为加拉太书一共只有六章，所以呢，虽然上礼拜忽略了，这个礼拜希望你自己补起来好吗？因为上礼拜何弟兄跟我说，诶，怎么今天读经文这么少啊？我说你把加拉太书漏了，当然就少了啊。要不然我们应该每天读差不多四页圣经，在这和合本啊。我再说一次，这不是我们本堂圣经，这个叫做和合本两节式圣经。OK， 我简单说是本堂圣经也是可以。那如果有一天本堂圣经换了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个是和合本的上下两节。那每天读差不多四页圣经。一年读完一遍，一共1189章，可以一年之内就读完。我再说，如果你没有赶上进度，今天还是你开始的时候，不要等到明年，今年开始，今天开始再读的话，你一年下来到明年的时候也正好读完一遍了。所以我希望教会养成这样的风气，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学习，能够好好读圣经。你看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神的话多么重要。生命记我们读完了，我们讲了一次，今天第二次讲生命记，34章也就讲完了。所以我的心愿告诉弟兄姊妹，我愿意在我一生中间把每一章圣经都讲过一遍，不是那么样的容易。但是有些经文如果不讲呢，恐怕也很难轮到，这是我的一个矛盾。那今天我选的29章跟30章呢，应当一气呵成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读生命记，你会发现生命记不是一次摩西讲道，120岁的老先生一口气读34章圣经，这个简直是太厉害了，我都做不到，还不知道他刚刚的一半的年龄还读不到这个本事。你从生命记读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至少摩西4次召集以色列人说话，而这2章是最短的一次。为什么最短？因为他重要的话，很多的话以前讲了很久很久都讲完了，甚至我不能确定他是很长的一段，从第10章以后，第5章开始到大概是27章吧，26章一口气讲完，相当长，不太容易。但是这一段经文29节和30节却是很明显最后的结论。当然他有些话就不需要再重复，比如说你要尽心尽心爱你的神，这个前面讲了很多，第6章已经讲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教导。他讲到你可以知道神，你们活着是靠神的话啊，这个在第8章也讲过的。这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捡取玛拿，失去玛拿40年之久，他们知道没有喝清酒浓酒，也没有机会给他们停下来酿酒，所以都是每天可以说吃现成的，因为神每天给他们供应。这些事情都是以色列人再一次听见摩西讲解都知道的了。所以这里的结论是非常重要，一个提纲挈领。并且如果你对整个生命记开始有了解的话，你知道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本书，可以说这是旧约的精华。我们知道摩西5经啊，在旧约里面是最最核心的5卷书，而摩西5经最后一卷是生命记，可以说是集大成，创出立民生、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生命记跟其他4卷是独特不一样的，因为前面4卷利未记当然也是，并不是故事，创世纪、出埃及记跟民数记是在他们中间所发生真实的故事。有些人对真实的故事很有疑问， 有些不信主人说这圣经是神话，不是的。我的老师，我的助教老师啊，陈庆真教授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走过古老的从前》。当然，他不是第一本去研究考古学的，他本来是读物理的，在 Boston 大学教了一辈子物理，现在退休以后写了好几本书，都跟物理没有什么关系的。为什么？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基督徒，他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考古学上的文献，找出很多的资料，也加上他对圣经的认识，有很好的一种理解，证明圣经是的确发生过的事情。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虽然走的路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了，哪里知道曾经走过什么路呢？你今天走过路，我们中国人讲的嘛，水过无痕呢，根本找不到。但是的确有很多的证据证明，在一路所行的地方，他们可以看见那些事情的结局。比如说在石亭那个地方，神杀了很多拜偶像的人，结果在一个地方找到一大堆的骨头。所以这些事情是从圣经里面找很多考古的资料来证明它本身的正确性，没有问题的。其实神不需要证明。这是以色列人创世纪、出埃及记跟民数记所发生实实在的事情。但利未记跟申命记不同，利未记是讲到他们敬拜侍奉的一些规矩和礼仪，当然其中有属灵意义。申命记实在是神把他的话语重新借着摩西再说一遍，是一本立约的书，跟以色列人再一次立约。因为从前在西乃山立约他们已经废弃了。刚才我们读第二十九章一开始就讲到立约的问题，因为从前在西乃立约已经因着人的败坏而破坏，已经废掉，所以神再一次跟他们立约。但是在立约的过程中间却没有废掉那些约重要的经文，并且加上了更深刻的意义。所以申命记的特别，它是摩西五经中间的核心，而且一般以色列人讲的律法主要讲摩西的律法，就是指的申命记，而不是指的其他以后发展出来各种的条例典章制度，不是的。那上次我们讲诗篇一篇119篇的时候，也讲到那几个不同的字，讲到神的话语，有一些称作神的道，有一些称作神的律法、诫命等等，在这里都一再出现。申命记不仅是旧约里面的核心，更是控制了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发展，所以这也是一本预言的书，带有预言的性质，特别讲到以后他们以色列人被掳又归回的事情。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不晓得你觉得不奇怪，觉得奇怪，还没有进迦南以前就已经告诉他们有一天你们要被掳，这个对士气的鼓励不晓得有多少帮助啊。好，这个地方给你，但有一天你要被赶出去，而且告诉他们为什么被赶出去的原因，你们去拜偶像就被神赶出去。他因为你们，不是因为你们好，读申命记速读过就读到这段经文，对不对？不是因为你们人多，也不是因为你们人好，而是因为迦南地人的恶。到底怎么邪恶呢？我刚才讲的考古学，找出很多很多用婴孩来祭祀的那些骨头，烧过的骨头，证明他们所说摩洛的敬拜是把活活的婴孩烧死，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以色列人不是人多，神把他们赶出去，免得他们心里骄傲，我们比你公义，不是的，因为他们的邪恶，迦南地的邪恶神不能忍受，所以把他们赶出去，这是对以色列人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不仅是讲到神的律法，并且因着这些属灵原则的控制，有一天以色列人也受了外邦的影响，去敬拜偶像，敬拜多神，从所罗门开始就是这样。所罗门多娶外邦女子，恋爱外邦女子，因为他们想家，就让他们去拜他们从前所拜惯的那些偶像，就在背后，皇宫的背后有很多偶像，那个地方圣经上叫做斜僻山，从所罗门开始。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到后来禁止通婚，跟外族通婚，就是因为偶像的缘故，并不是因为外邦女子不好看，或者外邦女子性情不好，不是的，而是因为有一种传统的敬拜偶像的一些风俗。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明明讲，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摩西一再的耳提面命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拣选生命，但是以色列人最后仍然拣选偶像，没有拣选真神。 所以我说《生命记》是一本控制性的书，你读到《生命记》，再看着，再以后看，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很稀奇的，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一方面把圣殿献给神，在那里讲你的名若在这里祷告怎样怎样怎样，但是里面有一段最重要的话，就说你的子民若在被掳之地想起来，就要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谁是这样子吗？但以理就是这样子，因为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已经预言到被掳，而且说到若是你想起在被掳之地想起你的神，你就要向圣殿祷告。所以但以理一天三次，他把朝东的窗子开着，在那里向着耶路撒冷的故国来祷告，在那里祷告神，蒙神垂听。所以弟兄姊妹们，生命记控制了以色列人的历史。不仅这样，你读诗篇，你读约西亚，不，你读约书亚书，约书亚记，他进迦南的时候，摩西就告诉约书亚，神的话，律法，这律法书的话，总不可离开你的口。所以弟兄姊妹们，生命记控制了整个旧约的发展。它里面一讲到说什么，讲到以色列的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要立王，你们若立王的时候要在你们中间弟兄，但是你们的王会强迫你们，君王不可为自己预备到埃及去预备马匹。他们从埃及出来，但竟然有一天就在所罗门的时候，他因为要武装他的国力，就到埃及买马。我相信埃及的马是很好的，这些事情在圣经都已经预言，生命记都已经预言了。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告诉他说，在你们摩西在生命记第十八章里面讲到说，在你们弟兄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从摩西以后有许许多多的先知，但是没有一个先知像摩西那样子的有能力，并且与神的关系这样亲近，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话不应验的，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整个不仅控制了旧约，也控制了新约，这是新约里面最旧约里面最重要一件预言，直接讲到那先知。你们读圣经，我们读新约书，读到那句话对不对？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就问，甚至耶稣基督也对门徒们挑战，你说我是谁？有人回答，你是先，你是以利亚，你是施洗约翰，你是谁谁谁。但是有一个回答说，你是那先知。弟兄姊妹，你看整个以色列的发展一直到耶稣基督来，完全在生命记的控制里面，那个属灵的原则控制了一切。虽然有许多人的作为在里面，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一直征战，但是其实真正的问题，真正的控制，神在预言里面已经解给他们看了。很稀奇的，明明知道这些事情会这样发生，为什么还这样情形？今天我们从人文的角度来看，有许多选择的原因，或是因为他们与亚述来攻击，所以他们要跟埃及联合，但是早就知道埃及不可靠，以后又有巴比伦兴起，这些事情圣经里面一再的记载是照着事实发展的记载，但是没有超过生命记。我觉得可惜的，就弟兄姊妹们对于旧约不大理会，认为这是跟以色列人的关系，跟以色列人关系信心我们关系才大呢。那一天我到 UCI 去讲道，有一弟兄就说了，有人问说，怎么知道圣经是可靠的，给我一个字，答案是什么你知道吗？英文里面就是一个字， Jews， 犹太人。整个的犹太民族它的发展证明有神，为什么有神？因为犹太人的关系。所以犹太人蒙神拣选，不是仅仅为了祝福，更是为了神的见证。在这个民族身上所有发展都预先告诉他们了。以赛亚就说，谁能够像神一样，谁能像我一样预先指明要发生事情呢？但是先知书里面一样一样跟他们讲明，整个的发展就是如此。今天我们知道犹太人终于回国了，终于回到他的本土，而且真正做的一件事情，弃绝一切的偶像，在犹太地再没有敬拜偶像。以色列人经过许多的变乱跟痛苦，很多的欺压跟凌辱，并且到处被追赶，终于 醒悟过来。当然他们不认识耶稣，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从旧约的角度来讲，神在这个民族身上所要做的事情，成为万人的见证。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从神要祝福亚伯拉罕开始，已经经过了很多年了。没有一个人像神这样有耐性，当然也没有一个人像神这样生命长久，活到永永远远。刚才慈牧师说神活在哪里，我忽然一想，你这个问题太难回答，因为要回答的话要讲两三天都讲不完，对吗？神活在历史中间，神活在文化中间，神活在人类的发展中间，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掌权，因为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并且关心引导人的事情的发展。对于你我每一个人都关心，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整个的国度的发展，以色列人的发展，在生命记里面的控制原则，叫我们知道神就是他们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刚才提了多少次耶和华，底下一个 dash， 这个中文的符号我们这个和合本就没有哈，这个印出来有个破折号，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你的神，用一个个人的代名词所有格你的神，来说明他们和神中间的关系。神造人的目的要我们做他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生命记里面你仔细看每一件事情，刚才我所说的都跟我们有关系。那你看今天我们虽然讲了很多很多，已经讲了很多的这些事情，我的时间因为觉得不够用，所以尽量希望能够把一些大家在速读圣经里面已经有的印象跟知识重新整理一遍，对于那些没有读到生命记的人也有一个提醒作用。你要读旧约，如果你不知道旧约，你的基督徒根基是很浅的。你说不错，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已经得救，我完全同意，但是为什么有耶稣基督你也不知道，耶稣基督该什么时候来，他为什么负责弥赛亚的责任，你不读旧约是不可能知道的。你读了旧约，你才更加从心里面佩服神的智慧和神一切的作为。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我想你们也读到了，在十一章末了他说身在什么神丰富的智慧，谁曾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曾先教过他给过他呢，使他可以偿还呢？所以这里面所讲的是先他说身在是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旨意，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乎他，出于他，归给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你不读旧约，你不会有这样深刻的理解。当你读了以后，你只有低头敬拜，原来你在神在他的计划中间早就知道一切要发生的事情，并且一步一步在日子满足的时候使耶稣基督降世，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借着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把神的救恩显明。当然你们也，我们刚才也读了，会读到这段经文，你会发现啊，那天我问一个人，其实他圣经还蛮熟的，我说罗马书第十，我说这里说这个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是出于哪本书啊？大家都回答罗马书。我说罗马书根据什么？都回答不出来的。刚才你读的经文你知道是从生命记里出来的。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就知道整个的控制神在管理一切的事情。所以你说神活在哪里，没有办法回答，神是自由拥有的。我也不能说他活在我每个人心里，这个太简单了。我们有首诗歌，我的教授最喜欢取笑，他说只能讲得出来，那首诗歌叫做主活着，对不对啊？主活着， He lives, He lives， 他活在哪里？活在我心里。他就这么简单吗？主活在我心里，那人家怎么知道呢？你也不能说神活在一切他的创造里面，神其实不在创造里面，神哪里在创造里面呢？如果说神活在创造里面，就变成多神教了，就变成各样的精灵崇拜了。不是，他掌管一切，万有是他创造的，他不活在万有里面，他全然不一样，他不是人，迥非是人，我们的神迥非是人，他是不一样的，他就是神，神就是神。他活在哪里？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神活在哪里？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但是借着历史，借着旧约，借着圣经，显明他在掌管万有。很有意思，刚才第一首唱的诗歌里面充满了神学的思想，但是我不知道写诗人自己知不知道，他只是把一些旧约或者圣经上的话拿来串在一起，很好听的诗歌。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每一句话，神借着圣经，借着以往的圣徒、先知、启示，他们受了灵感写下来的，甚至包括诗篇。诗篇虽然是以色列人属灵的经历，但是仍然被生命记控制。他们说出来的话的确是圣经里面的原则，他们会讲到爱神的关系，会讲到跟神中间的一切连接，很多是历史诗，也有很多是个人属灵经历的诗，讲到神的拯救，没有一件事情跟生命记讲的原则没有关系。今天我们一面读旧约，一面读新约，更可以了解到他也控制了新约的神学。刚才我说过，最大的一个预言就是关于那先知，神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所说的话你们都要听从。这一句话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里面两次被引用，无论是彼得，无论是保罗，都这样说，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都是熟读旧约生命记的人物。你说保罗怎么有这样思想，会理解到哎，生命记所说的话，知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保罗这加玛列门下法利赛人的背景对吗？你也知道他一定是敬虔的犹太人，每个礼拜在会堂里面来宣讲神的话，读神的话，甚至可以教导神的话，一定读过生命记对吗？生命记里面摩西刚才讲的话，犹太人怎么样遵守律法的？犹太人遵守律法，我相信是很辛苦的，因为他们有 Mishnah， 有各种的 Talmud， 这些除了律法之外，再有过去的教师们一再的传讲，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越来越加的越多，以至于整个律法主义在犹太人中间的时候，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没有一个遵行律法那么辛苦。当然，很多人遵行律法遵行不到，所以呢，要献祭，这是一个补救的办法。好像我们学生补考一样，像保罗这样的人，真正的有毅力、有决心，而且是可能咬紧牙关真正做到的人不多。那天我跟一个弟兄在那里辩论，他说连保罗自己也做不到，他还杀了基督徒呢。我说等一等，保罗杀基督徒，他的良心当时觉得是什么？遵行律法，他没有觉得他做错事情。我说保罗自己讲，他说按照律法的意义，我是无可指责的。你相信吗？他说我不相信。我说你再读，保罗不是按照神的公义我是无可指责，他是按照律法的意义我是无可指责。为什么？律法的意义就是条文，一条一条我可以守得住，很少人守得住，我同意。那他说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章，保罗不是也讲他做不到吗？所以你知道读经的人有时候走极端，有些人说基督徒做的基督徒应该都能够遵行律法的，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话是这样说，但是你如果没有经过信主之后那个挣扎，你就不知道解救跟释放的路在哪里。保罗一再的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忽然一下说，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他在讲什么呀？那是因为我们要靠着自己遵行律法，永远在肉体跟圣灵的律里面挣扎。我有一件事情感谢主，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他找到一个律，在基督里就得着生命释放的律，你在肉体里面永远没有释放。这个是我们迎新团契最近在研究的课题哈。上礼拜我不在，这个礼拜要讲第八章，大家好好来看看保罗怎么讲他得胜的律。很多基督徒在这里挣扎，为什么我不能得胜？保罗在这里讲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他说这个叫做信心的义。你注意到没有？罗马书刚才我们讲 为什么读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十节？知不知道为什么要读这些经文？除了要对照说，在生命经里面讲，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刚才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对不对？保罗因为这句话得到了极大的灵感，不错。但是最要紧一件事情，保罗明白，一个叫做律法的义，一个叫做信心的义，这是罗马书。什么叫律法的义？弟兄姊妹，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以前我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提到的很重要关键，你知道神是公义的，对吗？神是绝对公义的，我们都相信。事实上今天早晨我们简明神学正讲到神的可传递的属性，叫做神的公义。神自己是公义的，为什么？他是完完全全能够对于所有一切事情观察的严明，而且知道对与错，他是一切的审判者，最终的审判者。神是公义的，神的公义怎么叫人知道啊？我刚才说了半天神的公义，竟然没有人跟我提出挑战哈！我现在给自己提出挑战，你怎么知道神是公义的？对吗？你怎么知道神是公义的？神说好，我要显明我的公义。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为了要显明他的公义，我简单的说，把律法赐下来。再简单的说，就是生命记的核心，出埃及记里面摩西怎么样在西乃山上面得到了两块石板，上面写着十条诫命，那个诫命说到神的公义。弟兄姊妹，我说说到神的公义，但是这个律法诫命所表达的公义能不能表明神一切的公义呢？你说这个十条诫命就能表达神一切的公义吗？我们知道是有代表性，但是石板上的义不等于神，不等于神的义。所以弟兄姊妹听清楚了，神是公义的，为了要表明公义，他把律法给人，但是人拿到律法以后以为这是神的公义，错了没有？已经错了。更糟糕的是，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他说我来遵行神的律，我来遵行神的命令，我来遵行神的公义。刚才我说过，有些人做不到，做不到立刻就被定罪了，所以你要去补偿。如果你偷窃了谁，要还他四倍，对吗？加上五分之一，加上四分之一，不同。这个叫赎愆祭，利未记里面讲得很清楚，你若要赔偿，要赔偿加上一堆东西赔偿，惩罚性的 punitive。 今天西方的律法很受犹太人律法的影响，要补偿。做到了呢，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哈，神的义变成律法的义，降了一级。但是等到人去遵行律法，做到了律法以后，他说这是我的义，我的公义，因为我照着律法办。弟兄姊妹们，从神的义到律法的义，再降级到人的义，就是自义。人的义的结果叫人自以为义，所以我是公义的，因为我在这条律法上面比你高明，所以我是公义的。你差劲，你不行，你该死，你被定罪，神不喜欢你，神喜欢我，这个完全就自以为义。弟兄姊妹们，看见没有？从神的义降级到律法的义，当人去遵行的时候变成人的义，最后变成自以为义。这就是那些法利赛人的问题结果，看不起所有的人，自以为公义。那公义和敬虔的事，耶稣说你们所做的都是洗净杯盘的外面，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什么献上十分之一馨香，什么都做了这些事情，那爱神和公义的事情倒不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弄错了，本末倒置，天天在洗手洗碗等等这些洁净的事情礼仪，因为那是神的律法。第二次我再说一次，从神的义，神自己是义的，跟到神的义，从神的义到律法的义，从律法的义到人的义，到自以为义，一步一步降下来。罗马书里面保罗是很明白的，保罗是一个伟大的律法家，是一个 很重要的律法师，是个圣经教师，旧约教师。他说什么？那是律法的义。律法的义说什么？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弟兄姊妹们，老师告诉你，我想以色列人也不会反对， 他们守律法是苦的要死，守律法是苦的要死，做不到，被定罪，天天担心不洁净。但是摩西保罗说的，他说摩西说律法的义，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第五节对吗？底下这就说唯有信心的义如此说，信心的义如此说，怎么说？这道离你不远。我们看好吧，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十一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远的，离你不远，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了下来使我们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这里的结构，保罗自己摩西自己在问自己，是代表那些以色列人因为不明白要凭着律法的义讨神喜悦，谁使我们遵行呢？你把律法拿过来，从天上拿来，从海外拿来，我们看看我们就可以遵行。弟兄姊妹们，跟出埃及记十九章以色列人出埃及说如出一辙，如出一辙，怎么说？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神对我们说，神说我好像老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知道以色列百姓怎么说？以色列百姓说你把律法给我们，我们都要遵行。你如果不明白人性的软弱，你会觉得以色列人回答很好啊，把律法给我们，我们都来遵行。弟兄姊妹，如出一辙，神是说我像老鹰带着你们，像是恩典把你们背出来的，带出来，从埃及带你们出来的，现在到西乃山你们要来侍奉，学习侍奉。他们却说把命令把诫命给我们，我们可以遵行，凡你所说的话，凡耶和华所说的话，我们都要遵行，理直气壮，而且自以为可以做得到。结果你知道十条诫命刚刚下来，他们就已经犯罪，什么拜金牛犊，因为看不见摩西了，那个在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晓得哪里去了，所以亚伦你给我们造个偶像，造个像吧，造个金牛犊，我们回埃及去。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犯罪，集体犯罪。亚伦呢没辙了，也不知道怎么办，摩西是不见了怎么办，六十万大军呢、啊、就是没想过没有，这个六十万人，刚才我们生命记二十九章读的，读什么？读到神把他们带出来，对吗？如果你不相信有神，摩西这么大本事啊，我告诉你，我每次在想，我们教会去 picnic 之后，去野餐的时候，我们的普牧师一定要站在的野餐桌上大声喊，大家才跟着，对不对？我还没见到哪一次他不站在野餐桌上说话的。你以为六十万人这么好带啊？两百人都带不了。摩西是谁啊？是一个外面来的，四十年不在我们中间的了，竟然说要带我们出埃及，开玩笑。摩西有这个问题啊，我是谁啊，能去见法老，要把这些人带出去啊，我是谁啊？他对神这样抗议啊，是说你惯去，尽管去，我说话。法老怎么那么容易把以色列人放走的？才没有呢，他们没有今天的劳工法，但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是做奴隶，是劳工，廉价劳工，到一定一步他们因为做工苦命得以愁烦得不得了，天天不能休息。上次我们也讲过为什么神把安息赐给他们，因为他们在埃及做过奴隶，一天二十四小时，一个礼拜七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休息，这么容易让人走了。今天我们在这里考虑什么外什么非法移民，对不对？他们就哦，你不能把这些非法移民都赶回南面去，好，这样一回来我们园丁也没有了，我们这农业品这包装的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整个经济要瘫痪了耶。你老兄知不知道？你不要说哦，这个律法这样的，我们把他们赶回去解决了，不能了耶。何况还有很多好处呢，他们是最廉价的劳工，我们可以用他们。以色列人要出去，法老肯吗？不肯。所以这里说大试验和神迹奇事就在你们眼前行的。摩西把这些人带出来，十次斋殃击打法老， 也真的要打到十次法老才乖了，最后是杀了他的长子。弟兄姊妹们，你要想想看，以色列人当初出埃及，如果不是神带他们出来，根本出不了。但是竟然他们说要遵循神的律法，神在天上，你说我在讲什么，你们听懂了没有？你们我在讲什么，你在干什么？好，要律法，给你律法，马上就犯罪离开神，敬拜偶像，拜了金牛犊。这个一样情形，摩西说不远，在你口中，在你心里。遵行律法的秘诀不是条文，是你的心。所以这里说你要尽心尽力爱你的神。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不会懂这些事情，除非他们被掳归回。被掳的时候想起他们侍奉偶像的结果，想想在这里没有自由，重新做奴隶，不如回去吧。如果神让我们回去，我们一定要侍奉你。这就是所罗门在献殿祷告的时候所做的预言，他们在被掳之地想起来。为什么？比较一下，摩西说你们在外邦被掳，想起说我在迦南地那个地方还更好，那个时候我们侍奉偶像的金银偶像木头石头造的神，今天到如此地步，我们应当回去尽心尽意尽力归向我们的神。摩西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吗？申命记第六章就说，听了以色列，你要尽心尽力爱你的神，独一的神。以色列听了，神耶和华我们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他。现在再回想起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已经吃了这么大的亏，在外邦做奴役做了那么久。但这里的话，他们还没有进迦南一年，他们认为可以守得住律法，所以他说到底容不容易守啊？他话里面并不表示容易遵守，谁从我们从天上下来，谁从海外取来，叫我们可以遵守，重点都在叫我们可以遵守，意思说你能拿来我们就能守，有志气，你能拿来我就能守，这个叫做律法的义。保罗解释摩西说，摩西讲的话你们没有听懂啊，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是律法的意义啊。唯有信心的意义说，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哈，在拉比的时代，在保罗的时代，他们在会堂里面读到这些经文怎么解经法呢？这话却离你甚近，这话却离你甚近，是你可以遵行，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话怎么解释？我不知道。那些拉比们看到这些经文，尤其他们已经发展了那么多的条文之后，怎么守法呀？怎么遵行法呀？是容易的吗？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叫我们要靠我们意志去遵行律法，而是因为爱神的缘故，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在你口里念诵神话语的时候，你说神啊，这是你的话语，我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我愿意这些话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就在我的口里，就在我的心里。当我遵行你的命令，从心里面愿意讨你喜悦的时候，圣灵你帮助我，在信心里面叫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叫我能够活在圣灵里面，得着生命和圣灵的律。这是保罗的教导，这是保罗的教导。弟兄姊妹们，那天当摩西再一次把以色列的长老会众都召集来的时候，我们看他找了什么人哈？第二十九章，二十九章第二节，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啊，这里跳过去我们不读了。到后来呢，到第十节、第十一节。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着，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注意到了没有？他召了全会众来，然后说长老、官长啊，聚细民意，一个一个提，怕我们不知道，所有人都在其中。长老、官长、族长、首领 以色列的男丁还有妻子还有孩子，再加上呢营中寄居的还有劈柴挑水的人都在这里，没有一个漏掉。哪些人是劈柴挑水的人啊？但你们读约书亚记就知道了。哎，这个留着让你们去回答，谁是劈柴挑水的人呢？还有寄居的，这些是以色列人的奴役，他们还没有自己进到迦南，已经迦南地之前已经找到一批奴隶了啊！这些人是永远在圣殿里面做劈柴挑水的人。弟兄姊妹们，摩西要跟这些所有的人立约，要叫他们跟神立约。凭什么立约？摩西凭着他亲眼见证神的大能。刚才我们说神怎么样用大能的手，用神迹奇事大试验领他们出了埃及，领他们出了埃及不简单的事情。摩西再加上一件事情，但是到今天神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像不像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以赛亚书我们不是读了吗？以赛亚说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回暖过来，我就要医治他们，对吗？不一样，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啊？看不见听不见不明白，弟兄姊妹们，缺少神的启示，人在自己天然生命里面不能认识神，不能。事实上上个礼拜我们讲的简明神学主要就讲这点，虽然神有特别的创造，这个叫一般启示，虽然我们看见自己生命知道说应该有一位神，所以今天我们生命这么奇妙。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例子吗？我去San Antonio的时候遇见两个读医科的学生，一个是兽医，一个是脑科神经外科的，两人到美国来San Antonio在那里研究脑神经外科。哇、哦，那两个年轻人很有意思，很好，信主了。我跟他们传福音，当场就接受了，好，接受主，回去读圣经。这两人也真是，我很少见到这么可爱年轻人，他们读圣经啊，我把圣经送给他们，他们信主，头一天回去就读，读到晚上四点，哈哈，没有睡觉。再跟我说，而且他们俩中间，他们俩真的在大概应该读脑神经外科，记性好得不得了，读过一遍差不多过目不忘。这个说，哎，这个怎么回事？那个说，你还没读到吗？我读到了，告诉你，圣经你这样讲。他们就一边读一边讨论，读到早上四点，不行了，晚上明天起来干活，赶快睡觉，十点钟爬起来上实验室去了。回到家里，晚上下午四点六点钟吃过晚饭，又去读圣经，三个月把圣经读完一遍。不是特别说这几年轻人好，特别好，而是他讲了一句话，有一位弟兄这样说，他说，从前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是研究脑神经外科。我说人真了不起，他没有说自己了不起，很谦卑的啊。他说人真了不起，可以研究这么细微的事情。现在我信主了，我知道我讲错话了。神这么了不起，竟然有这样细微的工作可以给我们研究。弟兄姊妹，这两句话真的不一样。神真了不起，但是若是一个人只看见一般启示，还不认识神是谁。我们可以知道神是无限的，神是永能的，神有他的神性，他是永活的，他是自由拥有的，我们都可以明白，凭着我们想象力。我那天给他们一个挑战，一些都是读 UCI 的学生，大学生或者研究员，我说今天有两个选择，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宇宙哪里来的，创造天地的来历，圣经说是神造的。另外，假如你不相信神造，你有什么选择？另外选择就是说，这个宇宙是自由拥有的，或者你相信神是自由拥有，或者你相信宇宙是自由拥有，都是要需要信心，都不能证明的。你选择哪一个？他们想了想，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告诉你，唯有信心能够帮助你回答，因为这是信心的事情。很多人说这个天地的来历，我是读物理的，职能互变，神这么大的大能一定可以，哎，但是需要有神，没有神能量怎么变成物质，没有物质能量怎么变成生命，自己会变吗？即使变了也不能创造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从一般的启示人可以推测有一位神，但是不认识怎么办？神有特殊启示。什么叫特殊启示？ 他向人显现，对人说话，借着先知对人说话，这就是旧约。到以后耶稣基督自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特殊启示的本身，这是一个特殊启示的记录，所以也变成特殊启示。神行走在人的历史中间，刚才我说他干预人的历史，拣选亚伯拉罕，创造了亚当，拣选亚伯拉罕，又预言亚伯拉罕子孙400年要在埃及，以后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借着摩西呼召他们。神干预人的历史，这就是神的启示。当神这样启示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人。你知道旧约里面名字基本上只有两个，一个叫 Elohim， 一个叫 Yahweh。 Elohim 是一个通称，但是神用多数的名字 El 加上多数来说到他自己的属性，然后又用 Yahweh 这个字来讲到他的自由拥有。所以以色列人知道，哦，我们的神是 Yahweh， 立约的神，自由拥有的神。神如果不显现，你不可能知道他。我们所知道的都是根据特别启示，而且我们需要思想，还不一定对。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他说，你们到今天，神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摩西有经验，知道这些人不跟神有真实的关系，没有真正认识神，只是名义上而已，所以他们没有法子知道神的心意。神没有向他们启示，没有向他们显明，他们心也不明白。以赛亚是这样说，耶稣基督来着也这样说，眼睛未曾，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心不能明白，恐怕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心里蒙了脂油，有各样的私欲，各样的原因，不肯信，不肯接受信心的义。摩西跟他们立约，一个是讲神以往的作为，一个是讲神的恩典跟怜悯，第三个讲你们这40年在旷野里面，这是新生的一代，不是已经死掉的那一代自己经历的。他们可能没有看见红海分开，他们可能没有看见击打埃及的长子，他们可能没有看见蝗灾虫灾，没有看见。但是等到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这40年，每个人都经历了每一天每一天神无穷供应玛拿，没有吃过新酒浓酒，也没有吃过什么其他干粮，但是这个食物永不断绝，天天有的吃。这个叫做 provision providence， 神大能的舍礼，神大能的预备。谁有能力养活这60万人的？谁有能力啊？那年我在孔尼奥办中国同学会，过年的时候请客，请很多人啊！我告诉你，犹太人都来了，他们看见的红烧蹄膀啊，他说这是羊肉，呵呵，不是猪肉，是羊肉，呵呵，他们知道不是牛肉，这是羊肉，中国羊肉，照吃不误。我告诉你，不够吃了，怎么办？啊，其实不够吃两回是这样，因为我们做的中国菜出名了，我们那里有一个旅馆系，孔尼奥旅馆系很出名的，对吧？三林应该知道啊，旅馆系那里有个香港来的厨子，已经做了很出名厨子，特别回来学，学各式各样这个西方的烹饪，还有各种的，反正学很多东西。他毕业的时候要做一个，要办理一次，做一天的整个的 hotel management， 做整个的一天餐馆的经理。所以好，他说可以，你可以找各种帮助，把我太太找去。炒一个菜，你需要晓得 Cornell Hotel Administration 毕业典礼的时候，这个同学请我太太做菜，做什么？炒虾仁。好，做得很好，因为他知道我们会做，好，做好了。那一天呢，因为是卖中国菜，来了好多人，我告诉你，厨房里东西吃完了，真的吃完了，所有预备的菜单上的都吃完了，人还不断地涌进来。这个学生汗都流在这里，因为什么？你准备食物不够不行的，你开个旅馆做了这么大的广告，你没有东西给人吃怎么办？灵机一动，把头天晚上剩下的东西都拿出来重新切切弄弄，我们就是帮他弄到毕业了。60万的人，请问你怎么吃饭？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不是一天的，40年，谁预备？ 弟兄姊妹们，这些以色列人天天走在神迹里面不晓得。如果你心能明白，眼能观看，耳能听见，你就知道神的工作。所以摩西说要这个要跟神立约啊，就凭着你天天脚也没有走动，衣服也没有穿破，而且没有新酒给你，浓酒给你喝，你天天靠着玛拿过日子，怎么过来的？要跟他们立约。弟兄姊妹，这里有很深的含义，因为过去一代已经过去了，他们没有遵守约上的话，这一代摩西他们立约，不是叫他们努力遵行，而是要叫他们有信心能够跟随神进到迦南地。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地？因为没有信心。进了迦南地之后，如果没有信心，一样灭亡。他们去拜偶像，一样灭亡。要向神有信心，这就是立约最基本的原因。为什么？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这是立约的目的，叫我们真正成为他的子民。所以你看这句话在旧约里面一再重复，一再重复，一再重复。何西阿书里面又说了，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他的神。他向大卫的应许，所罗门，他要做我的儿子，我要做他的父，都是一样的原则，要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称作神的儿女，什么意思？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还是一样的意思。你有很多细节可以讲，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关系，你就永远不能达到那个细节。摩西要跟以色列人立约，叫他们今日你们做耶和华的子民。而且他说什么？在我眼前的人和不在眼前的人都要立约。那可能就包括摩西不知道认识我周某人是谁，但是有我一份；不认识你黄某人是谁，你也有一份；不认识你蔡某人是谁，也有一份。不论你是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西方人、东方人，所有不在眼前，只要看见生命迹上的人，就有机会跟他立约。不是立那个约说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而是信心立意告诉你说，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就是保罗说的，就是我们所传信的道。你读圣经要小心，中文加了一个主，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那个主本来是没有的，这个加上去也是不对的。不是信主，当然要信主，信神所传信的道，不是遵行的道，是信的道，叫你相信。为什么？让一个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神要加力量给他，让他能够遵行，让他知道我只要顺着圣灵的感动，跟随圣灵的感动，我就能活出神所要我活出基督徒的样式。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你若不知道信心的道，你若不知道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不可能做出走出律法的范围。你若不知道信心的道，你就不可能活出信心的表现，生命的表现，不可能。因为那是你行出来的，也不过是人的义，甚至是自以为义，没有价值。所以弟兄姊妹们，摩西写的这些话，讲的这些道给以色列人听，听懂的有几人我也不晓得，都说好，今天我们要立约。到了保罗才看见说，信心指明，这个不是律法，信心的道，这道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作为，神的恩典。我巴不得我们都能够知道，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以色列的历史作为我们的见解，不要走在律法里面，要走在信心里面，建立和神的关系，从心里面遵行神的话。我们要尽心尽力爱神，而且摩西这里说，当你们归回的时候，他要把你们心中的污秽除掉。我们需要有洁净的过程，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良心，洁净我们的死亡，洁净我们罪行，让我们可以爱他。而且要勤读神的话语，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我们要常常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中，放在我们口中，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谨守遵行。摩西最后讲，我对你们呼天唤地的做见证，拣选生命啊， 拣选生命啊。然后他说什么？神就是生命，耶和华就是你的生命。弟兄姊妹，同样的话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自己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你们不肯到我来这里来得生命。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们在摩西律法里面寻找永生，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吧，到我这里来吧。罗马书说，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在我们中间有些人还不肯做这样决定，你应当快快做决定，因为其实神的话是预备解开给你明白的。如果今天圣灵感动了你的心，你明白生命经里面所说的话，跟保罗所提出来因信称义的根据，你没有理由推脱，你赶快相信圣经是真的，神的话语，他的启示。刚才我也讲了一部分，怎么知道圣经是真的？接受耶稣，把你心打开，你说就在我口里，在你，在我心里，我要相信耶稣基督。神要把他的圣灵赐给你，把他自己生命给你，因为你拣选生命。